每年一次的两会正在北京召开。美国纽约时报日前刊载文章称，由于意识形态紧绷，两会代表委员噤若寒蝉。与此同时呢，一条关于微信信群二维码过期的通知截屏在微信中传播，一度在微世界引发了纷纷议论。有分析称，政府高调压制言论自由，微信世界尽管威严充斥，却持续扮演着快速而广泛传播各种言论的角色。那么微信这个最受中国人欢迎的社交通讯工具，为什么能够在当今复杂的政治气候中一枝独秀？今天呢，我们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先生你好。
耶，你好。
夏博士呢通过 Skype 在美国纽约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独立评论人士张鹤慈先生。张先生你好。好，张先生通过电话从澳大利亚墨尔本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见解。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我们请在纽约的夏明教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个网络上对这条微信的信群的这个它的这个二维码呢即将过期的一种这个炒作和传播。那么尽管呢腾讯已经出来辟谣说这个组群的二维码它本来就是两星期一换，那么这反映出人们对这个信息言论它的自由度的这个可能性有怎样的这个敏感性，同时人们对言论自由的这个信心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夏教授。
对，因为最近呢中国对言论自由呢进行了很多的管控，那么主要当然是比较大的当然是铜锣湾书店事件。那么那个因为出版自由了各方面呢引起那个中共的强烈的反应，那么进行抓捕。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就是任志强事件。那么任志强呢我们知道是中国的就是一个网络大 V 了，而且呢他呢是属于是党内的那么一种就是改革派。那么最近呢那么他也受到各种打压。那么我觉得就是几个大的问题，那么面临着人大的这个开会，那么两会的开幕，那么尤其是还有习近平呢那么视察中央的就是各个的大的媒体，那么提出了就是央视信党了，那么这个口号。那么绝对忠诚央视信党，那么当然会让大家感觉到，那么中国的意识形态呢，那么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就是管控。那么尤其这种新一轮的管控呢，有像文革那个就是奔跑的那种趋势。那么有个人崇拜，有就是那个新的那个专制独裁。那么当然大家对舆论环境、对言论自由，那么有新的担忧。
好，谢谢夏教授。张先生你好，我想问您，就是说呢纽约时报其实在两年以前就得出结论说中国人现在已经离不开微信。事实上呢根据数据显示在中国使用微信的人大约有5亿多，好像是5亿7000万这样一个数字啊。那么您认为这个微信对于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微信呢现在不如微博影响力大，如果有像微博影响力大的话呢也会像微博那样被控制。这个微信一枝独秀呢不过是因为微信它只在朋友圈，它当然也能够很快的传播，但是它不是像微博一个像一个自媒体那样的传播。微博呢是因为最近删号呢这个封的人呢太多了，就是越来越不热闹。这个微信呢如果到时候呢我估计也能控掉。现在中国言论收紧呢的几乎没人否认，但是对为什么收紧有不同的解读。否定的呢认为是走回头路，回到毛泽东的时代的舆论控制。肯定的认为今天反腐呢就是必须集中和增强权力，为稳定呢目前必须阻杀呢不同声音。其实呢我珍惜党内不同声音呢不应该是用反党的棍子一棍子打死，就是任志强问题。如果当年毛能够听到彭德怀的声音呢，对三面红旗不同声音，何至于发动文革？真正不反党这个的彭德怀呢，是因为不同声音被认为反党，而真正那个理解也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一句顶万句的林彪呢，倒真正是反党。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下一个我想问您，刚才张先生提到就是说微信之所以能够在目前的这样一个比较不简单的不单纯的政治环境中一枝独秀呢，很大的原因是在于它的这个影响力不如微博，所以呢目前情况呢还能够暂时的这个安居乐业。那么事实上呢，我们也看到在微信里这个人们对时政还有对大大小小的领导人对他们的这个像是点评呀、讽刺甚至是谩骂攻击呢也是相当的这个多。那我想问您呢，就是说您觉得微信在中国为什么能够受到这么大欢迎，同时呢也能够在夹缝中能够生存到现在，没有受到太严厉的这个控制呢？
对，那么我觉得当然有一个原因是微博了，那么它提供了比较就是深度的这些思考，那么而且微博了，那么有形成了某种就是意见领袖那么这样的人物。那么当然在微信里边呢，那么是一个更开放的平台，那么在这里边呢，大家呢是那个就是私语比较多，那么所以呢不大会形成就是这么深度的思考，那么也不大会形成呢就是这么广阔的一个全国范围的这种意见领袖，那么当然就使得微信呢就比较容易呢那么被容忍和接纳。那么当然呢，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第一呢，我觉得我们不能就是完全的就是不去想象了，那么腾讯或者微信呢，那么它还有其他的功能，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功能可能是一个安全阀的功能，那么它会让目前的某一些就是不满呢，那么可以在私域里边呢得到某种发泄，那么这样的话对政权呢应该是有帮助的。那么另一方面呢，我那个相信呢微信呢也有控制功能，那么因为我们很难相信微信呢它没有跟中国的整个一个控制体系进行严密的合作，那么对每一个参与的这个群的人，尤其是重要的那么意见群呢，那么他们一定呢会进行某种跟踪和控制，那么这点呢我觉得呢我们不应该就是不去想象。那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因为我长期呢我是不参加那个微信群的，因为我相信这个微信呢那个用起来是不安全的，那么但是呢因为朋友呢总是要拉我去了，那么我也就参加了。那么我注意到了有那个两个比较奇特的东西，第一个就是微信呢你下载的话呢它占据你的手机的空间特别特别的大，那么也就是说它占据的空间我看了一下大概有80个 megabytes，那么也就是说基本上我那个就是加了微信以后呢我的手机基本上就没法更新了。那么这点呢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要有这么大的那个就是那个功能呢，这么多的那个软件占据你的空间，它一定呢不仅仅只是让你就是用普通的通信。那么第二个呢我的就是许多的那个设置呢，因为加了微信呢它就进行某种自动的那个改变，那么比如说尤其是像那个打字的功能，或者去上那个就是面书的功能，那么还有就是像那个温度天气了等等呢，它自动就从那个华氏马上就变成摄氏等等。那么所以呢我不知道微信呢到底里边还有其他的什么功能，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那么所以说我不清楚，但是我相信呢，那么我们可以有足够的理由那个就是那个想象，那么微信它还有控制的功能。
夏教授，我还想问您，就是说呢，从您的这个视觉来看呢，微信这个东西对中国当今的这个政治还有这个高层中国的这个政权呢，它究竟有多大的这个威胁？那么中国政府对它能够有多大的这个容忍度呢？
对，那么现在它的威胁呢，我觉得是比较间接的，而且是比较长远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首先第一呢，所有在微信里边发言的了，那么基本上很少是那个要去那个歌功颂德的。那么基本上很少了是要去所谓展示党的这个声音，那么或者就说他的那个意识形态上的正能量的，那么大家呢至少这个底线呢也都是就是说反映的某种中国的真实的一种感觉，或者从每个个人呢那么看到的中国的真实的图面的一部分。那么第一呢，如果你把这些所谓的小的真实呢在那个微信上进行传播的话呢，那么第一就会把每个个人的这个问题呢让大家看到，其实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这个问题，那么这里边在中国呢还有其他的人呢也在经历你同样的个人问题，这样的话就把个人问题呢通过社会想象力呢把它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那么这样呢当然是有助于大家认识我个人问题它的解决办法不是在于我个人的努力的问题，而且是由大的这个社会环境或者那个制度结构那么带来的某些障碍。那么第二呢就说它的微信里边呢大家我们看到就调侃比较多，那么另外呢就说对耸人听闻的东西呢那么也报的比较多，那么另外还有呢就是对中国的现行的大的政治符号和政治理念呢进行某种就是那个解构，然后进行就是夸张，然后把它推向极致等等呢，那么所有这些比较微妙的比较就是那个间接的反抗手法了，那么都比较那个就是普遍。那所以我觉得呢从某种情况来说，微信呢是在动员中国的就是人们呢在思考，那么也在让中国人呢越来越多的看清楚它的那个真相。 那么所以微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提供了就是一种微观的这种平台，那么对中国的大的这个宣传的话语结构呢进行某种否定。所以这从这点来看呢，那么我觉得尽管他对领导了或者对党的政策没有进行直接的解构和攻击，那么但是呢从间接的从他的这个颠覆性来看呢，我觉得从长远角度那么当然是有的。
嗯，好，谢谢夏教授。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我们现在正在对中国的微信进行扫描，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一些观众听众以及网友的电话，看看大家有什么话要说。首先一位呢是山东的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3月2日啊，我的微博就不能发送了，转发还可以。2011年秋天我被劳教1年半后呢，出了高阳劳教所，从那年开始每年的两会呢都被旅游，今年呢没有警察保护我，只是不准进京。我一出这个社区呢，那个车号给拍下来了。我在新浪微博呢看到了公开要求习主席下台的信，也看到了习主席的回信，不知真假。这个信和回信呢存在了不到10个小时就被删除了。我看呢中央的高层内部这个有些个斗争比较激烈，有些个冲突是吧？既不能妄议，我认为妄议是指的党内，这不，他不指的这个全体的公民，全体公民呢应该有权利发表自己的言论，发表自己的微博。但是国家国新办呢，我看国新办是刘云山控制着呢，刘云山呢不让删帖，删得很厉害。但是今天我又看到了中纪委的一个文件，说是谁在删帖呢，就要查谁。这挺有意思。谢谢，再见。
嗯，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我们请张鹤慈来进行回应。我们先接另外几位电话。辽宁的孙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嗯，请讲。
嘉宾好。咱们我从宏观上说，习近平执政才将近3年。从国内外来说，习近平主席的话，他本人是一个很正直的人。说他也没有做什么恶事，说控制这个自由那个自由，说都往他一个人身上安，这是不正确的。说出于我们中国这个大环境，对啊，中国人的话，在这个微博、微言、微信里头，他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说中国人跟风很，实际有些网络大 V 确实是胡说八道。只要一有谣言，人们的话就互相起哄，不管是真是假，判断能力是相当的低微。如果说是没有这些如果人们的话要有一个正常的话，公民思维有自个的理念，可能那些的话像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可能人们哈哈一笑。可是人们往往的话有一个劣势心，对这些的话就说是他胡说八道的东西，就纪委人互相参谋。就像89年64一样，一说起哄，说你究竟说是你有一个什么观点？可六四，那些学生说提出的那个些东西，政府当时的话，李鹏也给他正常的回应了。但是啥呢？他无限期的，他不知道哪个是底线。我就在这说这些。
好，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你好。
我对刚才那位先生说话是感到特别可笑。因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互联网上批评这么多呢？并不是说什么造谣，因为这个传统媒体啊，中宣部控制的特别紧，所以说有些人的批评声音都放在互联网了。因为互联网呢，虽然说宣传部门也管，但是它毕竟是一个网友比较自由的，防不胜防。其二呢，这个网商啊是个市场经济，是吧？它是靠流量，所以它相对的呢就要自由的多。
嗯，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正在扫描中国的微信，请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来发表您的见解，也提出您的问题。张鹤慈先生，我们刚才看到有几位这个山东的孔先生和辽宁孙先生都提到一个矛盾的现象，就是说呢，一方面有人在删帖子，另外也有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有政府的文件说不许删帖。那么从这个现象呢，您能不能来给我们提供一下您的解读？
我想跟第一个谈一谈，作为过来人，我希望他能够理智的看问题。就是说， 互联网媒体啊，这个互联网上，实际上《纽约时报》有个分析，它这个是一个党同伐异，就是说不容一己声音，你必须多听才能够判断。但是互联网就像微信、微博，都是微信呢、啊，微博你可以把不喜欢的人全部拉黑嘛，就是围在一块儿都是同一个声音，这个特别不利于这个你正确的看的形式。到底怎么判断中国？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宫廷戏一样的。其实海外很多媒体不负责任的，像香港，他为了炒作，为了什么？共产党当然党内有矛盾有斗争，但是变成了这个，一会儿这个派那个派，一会儿什么刘云山跟习近平，什么习近平的信，越是你愿意相信的，越是耸人听闻的，你越要小心。其实这里头，假的比真的多。
张先生，那我想问你，张先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坊间会有这么大的这个传言，就是关于这个所有的这个事情并不是习近平他一个人所为，那么牵涉到宣传部等等，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言来传出来呢？
现在党内的问题这个都不用捂着盖的嘛，你像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一次党内的整顿嘛，你像从薄熙来起到周永康，就是说国内最富的和最有权的这个周永康石油系统跟这个政法系统这个人被整倒了，那当然现在斗得非常凶，而且很多东西是从他们传出来的，所以海外的东西呢就跟写的跟那个宫廷清朝的电视剧一样的那么热闹，很多东西都不经过分析的，像过去什么叫团派这个和这个什么太子党，这东西大家都承认这种说法，其实根本不经过分析。为什么习近原来说胡锦涛做了团的书记，那么他就是团派，那么他做了党的书记为什么不是党派呢？说太子党老子都不是一，为什么是两个党，为什么太子就是一个党呢？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说句实话，很多媒体不负责任的就是说自由炒作，而国内很多人呢就是说我能理解的情绪很多，或者是自己受过一些迫害，或者是有些不公平对待，但是你必须冷静的，这个别听一些忽悠，越听这忽悠的话，那你越不能
是。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问夏教授，就是说呢，刚才张先生也提到，在互联网上很多的这个真真假假的这些谣言，就说这些东西呢基本上都是谣言，那么刚才河北的赵先生也谈到，就是在互联网上包括这个主要是现在微信很大一部占很大一部分，就是说上头很多的这个言论呢或者是新闻呢其实都是在胡说八道，那我想问您呢，就是说呢普通的老百姓就是公民在互联网上他是不是有这个胡说八道的权利，那么如果他胡说八道的话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约束这样的现象？
对，第一个呢，当然我们就知道，就是谎言不止的话了，谣言也就不会止。那么现在呢，谁在那个制造最大的谎言？那么我觉得呢，当然不是中国的老百姓在制造最大的谎言，那么当然是中国的官方在制造各种那个谎言。那么在这一点呢，如果我们不认识清楚了，我觉得我们会犯很大的就是这个错误。第二呢，其实从网络上来看呢，许多的所谓谣言，那么海外所谓的爆料，那么或者就是说胡说八道，其实最后证明的都是真的。那么我们看，就是说从王立军事件开始，那么海外爆料的，从王立军到那个薄熙来到周永康，那么到现在贪腐的涉及到那个中共高层的各个家族的，那么其实最后呢一步步深挖下去呢，都证明了那么他是有证据那个确凿的，那么对中国的很多的政治经济判断呢，那么当然呢都有很多真实的东西。当然我们并不排除就海外呢有各种分析了，那么因为就是说那个中共呢在那个封杀，那么在阻止就是我们获得真实的材料，那么甚至呢阻止我们许多的人呢那么进入到中国进行某种调查，或者呢能够对中国呢进行深刻的那么实际的这个了解，那么或者就是说禁止我们呢对中国呢就是进行那个就是某种互动，那么当然会有一些那个偏差，但是这并不是就是主流。我觉得呢其实海外呢对中国的分析呢远远超过就是国内呢他自己呢对中国的大的宏观的判断。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应该可以那个值得那个指出的就是什么呢，那么我们现在就说如果习近平对中国的目前的各种问题如果不负责的话呢，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胡说八道。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毕竟那个七个不讲是他提出来的，那么毕竟呢就是抓了这么多人，包括高瑜，包括就是那个目前那个整肃任志强，包括朴志强这些，还有就是郭飞雄等等，那么他们呢都在监狱里边，包括有这么多女性这些维权律师，那么所谓的黑色星期五现在抓了上百的一些律师等等， 那么所有这些东西都发生在习近平的这个眼皮下面的。那么所以如果我们认为他作为一个最高的这个领导人，那么他的所有的这些大政方针的变革，对中国进行彻底的宪法的一个政变性的颠覆，那么如果他没有责任的话呢，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完全的就是不尊重中国的这个那么基本的国情。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呢，我觉得都应该考虑到。
嗯，好，谢谢夏教授。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观众和网友的电话。与此同时，我欢迎各位继续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第一位是河北的赵先生，您好。好，接下来一位是江西的邓先生，您好。
喂，你好。
嗯，请讲。
啊，听到了吗？
能听到，是你。
听得到吧？
嗯。
啊，好的。是这样，我发表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啊。民主国家呢搞竞争，专制国家呢搞斗争。搞竞争的把精力放在做事上面，搞斗争的把精力放在整人上面。我觉得习近平他现在想，他现在在不停的造成，想把自己倒回，把中国倒回毛时代，自己做毛。所以说，我觉得像之前的那东共产党给中国共产党给习近平写的信，要是他辞职的信，我都怀疑是不是他自己的一个阴谋，就是一个计划，他就是想让别人觉得给中国人造成一种他可能是改革派这种感觉。因为毛泽东不是说过吗，与天斗与地斗都不如与人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所以我觉得现在他都有可能，他也喜欢让中国人老百姓人民那个推测他可能又向左又向右这样子的，我就是说一下我自己的这个想法。
谢谢江西的邓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你好。河北张先生，请讲。
我想就这个话题发表我的评论，就是我每天都是翻墙看国外的网站，大纪元、新唐人等，还有你们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等，这才是我开阔眼界。在国内的网站，我们青少年的80后、90后这些，都被中共官方洗脑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全是中共的党文化的那一套，像电视、广播、互联网，都受中共官方钳制，每天给人洗脑。
嗯，好，
这都是些那个习近平上台以后，他应该大力推动改革，使中国是民主化，应该。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接下来一位是黑龙江的杨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好，嘉宾好。
请讲。
就我想说这个微信这个威严呐、想起来其实挺可笑的。因为说根本上的吧，就是说现在名字逐渐开了，原来啊这个什么事情都是共产党一句话说了算。其实我们知道，对任何一个事件的评价有三种可能性：一、正确；二、错误；三、不确定。当时以前接触的全都是正确、正确、正确，所以现在老百姓不相信了。那么微信出来之后，其实在微信当中啊发的很多消息也是错误的，我看了一下，80%都是错误的。但老百姓现在他民智渐开之后，首先都有一个这个逆反的一个过程，就我不再相信你党内说的任何东西。你现在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可以说，不仅是耗费了大量的资源，其实没有人看，谁去看他呀？人民日报就是说那个各省市那种党报导刊就是垃圾，根本没有人去看他。微信反而在那上游，说明什么？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体制下已经出现了大问题，党媒已经不再是控制人们思想的一个比较好的武器了，老百姓觉醒了。我想说的就是这一点，谢谢。
好，谢谢黑龙江杨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我说啊，这个我觉得啊，就是说这个现在已经进入21世纪了，对不对？共产党这个大会开了10好几届，对不对？作为新的领导人，应该对世界的格局、对中国的进步的这个程序，应该有一个新的了解和新的认识。我这个非常不理解，就是他为什么还看老毛那一套？这个中国共产党本身从解放以后成立以来，反右、土改，什么这那个，什么是又最后又文革，给中国 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把中国啊这个文化也好，经济也好，政治也好，还有死了这么多人。所以说这个最新的这领导人上来以后，他的这些想法，我这个他还口口声声这个喊这个什么人民天下做主，是吧？这个什么党媒要姓党，什么后来又说这个国企改革也好，等等，他这一系列的这些论述啊，我就觉得就是要突出共产党在中国领导，保证共产党领导，他好像他的目的呀、啊，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那么这个话就你自己说句实在话，现在你自己的这一系列的话，都给你自己在中国也好，在台湾也好，台湾的国民党下台了，对吧？这个新党这儿又现在出这么多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带有一这个最新的这个领导人上台以后，我觉得带有一定的愚蠢性，他好像是两眼不闻窗外事，世界都变成什么样他都一点都不知道，对不对？他就按照他想那个他的那个美好的那个想法，他把这个十几个这个小组的组长，这都比毛泽东权力都大，对不对？这高度的集中，他这好像我觉得有点过官瘾一样，好像这权力最全世界的这个领导里边，可能他的领导这个可能的权力是最大的一个人。
嗯，好，谢谢。
这个我实在是不好理解这个事儿。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接下来张赫慈先生，我就请您做一个回应。那么刚才呢，黑龙江的杨先生特别提到，就是像在微信这样的这个场所呢，人们基本上是畅所欲言，不管他发布的这个新闻也好，消息也好，传言也好，是真还是假，但至少人们享受这样一个空间。那么同时呢，这也表示人们的这个民智心智已经开启了。那么反观下来，我们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两会呢，纽约时报说这个两会上的代表委员是噤若寒蝉。那么从这个两个场景来看呢，是不是有一个强烈的反差存在？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反差现象？张先生。
我觉得现在收紧这点大概没什么疑问，他已经这些两会的人一般都是稍微有点地位或有点什么的，那肯定跟被整的一些人要扯关系的话，肯定都能扯上关系。那现在谁也不愿意惹事儿，这个是。我说的微信呢，是存在呢，它是共产党没有觉得它是威胁，因为从茉莉花革命以后呢，网络的这个能够促动说革命也好，说动乱也好，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像我脸书啊，这个是国外的闹了几场中东那个闹得很厉害，那都是这个互联网上的这些东西闹出来。所以共产党觉得有威胁的时候，他肯定会控制。他现在没有控制呢，就是说，他还没有觉得威胁到他。有微博呢，他觉得有威胁，所以他这个已经整顿。但是我觉得像这些刚才这些人的发言呢，我都懒得跟他们说话。
好，谢谢张先
生。我年轻的时候收听美国之音的话呢，都会进监狱。
是，
那么现在到美国之音可以你说这个话了，这本身能让你在这儿说了，那本身这个变化，你不从中国发展的看，就是这个情绪呢不对头。
可以进行一个这个纵向的比较啊。好的，谢谢张先生。我们再来接听最后一位观众听众朋友电话，江苏的刘先生，你好。
你好，我其实觉得这个微信，刚刚前一位这个听众聊到说对共产党没有威胁，我是不是很认同？因为从我本人自身的经历，我确实感觉到共产党在对微信方面的这种监控，包括这种防范以及它的措施，已经是吓到每一个人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本人的微信，因为我经常转发一些就是关于这方面的。就是真相的一些消息嘛，政治方面的一些消息，而且关于六四的一些东西我也在转发。我的微信是被监控的很严重，我是深刻感受得到，而且我发消息或者是转发消息一些朋友根本看不到。还有我前一段时间是在去年六四之前，我的微信是被封了，6月3号的时候是被封了，封了一直到今年的5月份它是解封了。解封之后我的微信到现在，他的登录都是不正常的，他就是 看一些消息，有的消息都是点不开的，就是微信转，就是微信公众号转发的一些消息，它是点不开的，是被屏蔽的。它就是告诉你说操作啊、什么什么，然后就是屏蔽你的你要看的一些消息。我看的东西它都不让我看了。
嗯，
当然我现在也可以发一些东西，但是发的东西我微信加了也是八百多个好友，但是我发的东西有一些好友是看不到的，
嗯，
他是会屏蔽的。
嗯，好，谢谢。
还有我觉得说、嗯、说，嗯，啊，他我就说这些、嗯。
好，谢谢江苏的刘先生。最后呢，夏教授，请您做一个总结，就是总而言之的话，您觉得微信这个平台与中国政府之间的这个关系将是一个怎么样的走势？
对，微信呢，现在是中国人呢，现在唯一的可以找到的一个聚集了那个发言呢，能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形成一种公共舆论的这么一个场所。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呢，不能把微信的这些功能呢，就是完全贬低。那么另外的话呢，微信里边无论它有一些虚假的或者就是不实的信息，那么但是呢，我觉得这不是中国老百姓的问题。那么更不能说，因为中国人呢现在享有某些言论自由了，那么跟50年前比，那么就更好了，或者跟文革比就更好了。因此呢，那么中国人呢就应该感恩戴德。我觉得民主的那个基本的含义就在于，如果这个政权如果精英的话呢，它不能代表人民，或者它落后于人民的思维和整体的教育和文化水准。那么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反动。那么所以目前今天的中国问题不在于说今天中国人享受的自由跟文革比是好了还是那个差了的问题，而根本的就在于中国的政治精英如何在这个全球化的这个情况下，在民主化的大潮下，能够适应全球的这个普世价值，能够适应历史，能够让中国人呢变得更伟大或者更具有创造力，更得到解放。我觉得这是问题的实在。
嗯，好的，谢谢夏教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对中国微信的扫描就进行到这里。